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现在很清楚，大卫有两顶的帽子。当他坐在宝座上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那是对着百姓的。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帮助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越过越丰富，然后能向神交代，这是一面。所以那个范围，那个版图的范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多少的产业，迦南多少产业，就是多大的范围。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产业之外，大卫还要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一定要东征西讨，他一定要征服摩亚人，一定要征服以东人，一定要征服亚门人，一定要征服非利士人，一定要征服亚玛列，一定要征服亚兰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打他们的话，结果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或者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不会的。只要周围有这些列国，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给他们带来许多的难处。所以虽然他们是产业，神已经给了他们，但他们能不能在他们的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就看说现在他们不是个人吹个人的号，不是每一个支派打自己的仗。在士师记，你看你最会打仗的是这个便雅悯，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们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在一个率领底下。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外面来的侵略，现在不是光是一个支派去对付，不像士师记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士师记，比方说是如果你是属于单支派的，那就是参孙做士师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支派都很刚强，但是每一个支派各个人都打他们的仗。那只有到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投靠他，每一个支派都拥护他做王。用新约的话来说，每一个肢体都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大卫可以帮助他们长进。但是不止如此，大卫怎么样能叫他们四境平安？大卫怎么能够叫他们不受摩亚的侵略，不受以东的侵略，不受亚兰的侵略？那谁的事呢？那就是大卫的事了。所以神让大卫做列国的王，所以他东征西讨得胜的结果，你看见说他就得着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是他打仗得来的，这些土地是他征服来的。所以他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但是他和产业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我讲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从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神都赐给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所有的地都是你的，有两面。第一面不要忘记是生命的功课，另外一方面是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率领我们的生。摩亚代表肉体，以东代表自己，亚兰代表世界，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因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同样是从埃及进到迦南，但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的，但以色列人是经过两道水的，先经过红海，然后才经过约旦河。所以很清楚的，非利士人表面上很像以色列人，所以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么很明显的，亚玛利人代表什么？亚玛利人是代表，或者这样说，是最基础的肉体，明白吗？因为以色列人最早的碰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世世代代神要和他们征战，因为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毫无疑问代表我们的肉体，是最原始的肉体，并没有美化过的。摩亚的肉体是经过美化的， 而且摩亚的肉体是代表畸形的发展。所以你看见了，等到十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伊吉伦王啊，就是摩亚王，就是肥胖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了这个肥胖的样子，就像什么肉体畸形发展来说的。本来神对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有它一定的比例的，但是结果我们畸形发展了，那结果就像摩亚一样。那么以东呢，是没有疑问代表我们的基。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东的佩特拉的话，你就知道在表面上是一块石头，你没有想到在里面是一座城，而且它进口的地方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你不知道我们的城府有多深，你不知道我们的基隐藏的多么好。所以不要忘记，不管是以东，不管是摩亚，不管是亚门，不管是世界，不管是属灵的假冒，你看见说是十字架要解决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都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要得着一个产业，的的确确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一面基督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肉体，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自己，另外一方面世界还猖狂，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属灵的假冒，还有一些非常粗鲁的非常原始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能胜过这一切，能做列国的元首，叫这一切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脾气伏在我们的脚下。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需要用安眠药，我们说睡了他就睡了，是身体受我们的支配，不是我们听身体的支配。什么时候你听身体的支配，那就是肉体，明白吗？很明显的，人跟野兽不一样在哪里？所有的野兽你看见说它都是受它身体支配的。弟兄姊妹，今天不能说因为我们胜不过它，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要做列国的元首，靠着十字架能胜过这一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个健全的成长。一面是生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还要率领我们在他里面得胜，胜过肉体，结果就得着了摩亚地，也得着了亚玛利那块地，胜过自己就得着了以东地，胜过了世界就得着了亚兰，这胜过属灵的假冒就是胜过了腓力士。所以这些属灵的仇敌等了征服了以后，你看见吗？他们都在我们的脚下。所以证明说，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肉体没有离开我们，但肉体要听我们的话，脾气还有，但是脾气要听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所以只有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讲生命，有的人说我只讲生命，把十字架完全拿掉了，有的人说现在什么时候了，如果你讲十字架大家都能跑掉了，他们忘记了。如果今天你把十字架拿掉，你仍旧可以蒙恩典，但你所得着那块地只是什么？只是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那块地。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面是对百姓的，一面是对列国的。好了，我们明白了这以后，我们才懂得，现在当我们读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懂得，我们开始明白了。否则我们不明白，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旧约的常识，所以我们还不懂得这段圣经，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到大卫的时候，现在神的应许终于完成了，果然他以色列得的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我们现在有这张地图可以做证明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一张的地图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记载所画出来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神的旨意才完成呢？什么时候谁给亚伯拉罕应许才完成呢？不要忘记了，一直等到大卫一面做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他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全达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要跳到以弗所书去，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那第一章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两个重点，对不对？一个是 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就迦南美地。然后到了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最惊讶的一句话，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现在我们要问，怎么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明白吗？现在一面来讲，我们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长大了。那么长大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连元首基督，我们要接受大卫王的管理，我们才会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明白吗？但是现在问题这样，我们没有力量，对不对？所以现在神给我们能力，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如果要完成这件事，有很大的能力啊。所以读下去有两个能力，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一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所以呢，下面说，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有一天神在他圣徒中所得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一定有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了。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能力不止叫主从死里复活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升到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也都超过。这不是升天是什么？很明显升天。那升天的结果是什么？下面说，又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那如果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就好像摩押、以东都伏在大卫的脚下，那你怎么称呼大卫？大卫是列国的元首，不是吗？如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下面有一句话我们向来不懂的，现在我们懂了，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明白吗？因着他升天，所以就掳掠了所有的仇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所以现在要记得他，所以能够得胜，所以万有能伏在他底下，因为不要忘记肉体伏在他底下，十字架不过胜过罪，十字架胜过世界，十字架也胜过我们肉体，也胜过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万有伏在他脚下，我们就说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现在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呢？你现在就知道大卫是为着以色列人缘故做了什么？做列国的元首。现在呢，他们得着产业，但是每一个人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他们不光长大，而且长成了，他们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现在下面怎么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然后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元首。现在很清楚了，元首头跟身体是同样一个生命的，所以就是教会来讲是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所在的地，所教会所占的地位，就当时以色列人所占的地位，明白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神把迦南美地给他们，我们也是一样，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产业分给我们。所以我们读经、聚会、祷告，我们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就长大。长大以后呢，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你看见成熟了以后，很自然的，你现在看见说，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同样一个产业。因为你记不记得他在圣徒中是何德何等的基业，但圣经也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的，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很清楚，你看大卫怎么预表基督。大卫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产业的君。如果今天看基督的话，很清楚怎么预表基督呢？基督做教会的元首。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卫要做列国的元首呢？为什么基督要做万有之首呢？因为基督做万有之首，你看所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十字架的得胜。在十字架底下没有一样东西不胜过的，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都胜过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看见吗？一面基督 是教会的元首，他把生命供应我们，我们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慢慢我们就长大了。那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毕业了呢？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要十字架了？不能。为什么？因为教会基督还是万有的元首，明白？基督万有的元首，就好像大卫是列国的元首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借着大卫你看到这张地图，借着大卫你看见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同样的，今天在新约你看见大卫怎么样预表基督。所以等到你读的以弗所书，你读到第一章，读的末了，你忽然眼睛明亮。为什么眼睛明亮？因为你有一张图画是在旧约里面的，有一张图画是在诗篇十八篇里面的。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列国的元首。那是旧约，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升到至高，他真的为我们升到天上，结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就着他和万有来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君，其他都是臣。所以他们的顺服是降服，是被征服了，因为十字架把他们完全征服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的人，一面是生命的功课，是生命成长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有自己，世界还在那搅扰我们，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天天接受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接受十字架的交通，然后你看见说我们靠着主就得胜了。等到我们得胜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我们就得着了一块地叫做摩亚，得着一块地叫做以东，得着一块地叫做亚兰，得着一块地叫做非利士，得着一块地叫做亚玛利。当你得着这许多地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说果然是从什么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我想这一幅图画再清楚不过。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神特别拣选他预表我们的主，因为在很多地方你看见他所做的是根据基督所做的。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一面他是万有之首，但是为着教会的缘故，明白吗？如果不是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只有生命的，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了。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那个工作一直继续的。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但圣灵今天根据那个历史上的事实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才有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才讲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保罗才知道说原来有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告神，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有个很高很深的旨意，一面他是产业的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却是列国的元首。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旧约的图画，明白吗？新约有相对完全一样的图画。旧约是迦南地，新约是在他里面得了何等的基业。那么等到神说我的产，你做产业的君，就是我的自己的百姓，我自己的百姓雅各，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你就知道神是以他的百姓做他的产业。所以在新约就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是非常非常清楚，大卫和他百姓的关系是同样是神的产业，我们和基督也是一同做后嗣，他是教会的元首，同样一个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你看见所有的肉体，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罪统统怎么样被他胜过了，都被他征服了，连死的毒钩都被他去掉了。所以我们常常经历十字架的得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个版图才是完全的版图，最后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完全达到的。所以我想这一段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它，但是因为这是最难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今天读大卫的诗篇，如果这一点观念不清楚的话，你就很难 从诗篇里面看到基督的预表。而且等到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好像很悬，不是吗？尤其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你根本几乎不知道在讲什么。但如果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的图画，那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大卫怎样做王，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现在他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感谢主，现在靠着我们的主能胜过这一切，胜过罪，胜过死亡，因为他做了万有之首，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脚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安全了，我们的产业就安全了，肉体就不再来侵扰我们，我们的己不再来搅扰我们，世界不再来侵略我们。那每一个人在产业，在他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就能够安然居住，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最后呢，你看神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旧约是图画，新约是真理。所以真正我们要明白新约的话，那个解释应该在新约。好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开一点的快车。那么下面呢，讲到这个西安登基的，他做王以后，那么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呢，他做王的有四大事情发生，有四件事情发生。那第一件呢，就是他把西安城拿下来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耶路撒冷登基，因为希伯伦到底离开别的地方太远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刚刚好是在哪里？耶路撒冷刚好是在犹大支派跟约瑟支派中间。你知道，等到这个神分产业，接着约书亚分产业的时候，最早分到产业的是犹大，就是我们记得就是死海南边的一块大的土地，那是犹大的支派所在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承受产业的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那个就是可以说撒玛利亚的山地。那么我们要知道撒玛利亚山地有多么好，你就要看圣经里面这个雅各怎样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然后你看见这个摩西怎样为十二个支派祝福，你就知道说约瑟他所得那块地是最好的。那么结果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就整个，所以实在说在神的心目中，约瑟是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弥赛亚呢，君王呢，一直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大卫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主耶稣呢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如果讲到十二个支派，最大的两个，一个是犹大，另外一个是约瑟，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所得的地可以说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两块，一块呢就是犹大的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约瑟所得那块地。但等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便雅悯所在的地呢刚好就在中间，明白吗？意思一面是在约瑟以南，但一面又在犹大以北。所以你就知道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卫不能在希伯伦做王了，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做王。那么因为耶路撒冷如果是首都的话，那么十二个支派更容易连于大卫，连于元首大卫，那么很自然无论征战无论各方面你看见都容易。所以第一，大卫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要记得在约书亚的时候，虽然一夜之间约书亚的长日大概可以说把整个迦南的南半边的江山拿下来了，但是一直到大卫才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大卫坐在王位上，他做四件事。第一，他必须要拿下西安。为什么？因为西安是很重要，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是西安。那么西安当然是首都了，首都当然是君王的京城。那如果是君王的京城，那很自然就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第一他需要做的要拿下西安，如果他不能征服西安，如果西安仍旧在敌人的手里，那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虚假的。因为等到西安拿下来，然后呢大卫的宝座在 西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完成了第一件事情，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讲到拿到西安的时候，拿下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好看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够进去。然后下面第九节，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是生在伯利恒，等到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告诉我们，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基督。所以很清楚，大卫城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一个是他登基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他把大卫城拿下来了，什么时候他把西安拿下来了，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在西安山，就可以在这个城里面就登基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西安呢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大卫登上宝座的地方。所以大卫的宝座设立在哪里，你一定要设立在西安。那么如果这西安还在仇敌的手里，那么你看见一切都是枉然。但是非常稀奇，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是个典型的战士，他在耶和华元帅率领底下，他打的战除了耶利哥是例外之外，他从来没有围攻过一座城然后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因为那个消耗太多太多他们的元气了。所以为着保存实力，你看见这个约书亚所打的仗都是把这些精锐的部队从他们的坚固城里面把它引出来，好像引蛇出洞一样。然后只要他们在露天，只要他们在旷野，因为神答应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的。所以当他们追赶敌人的时候，你看一面追赶，一面神就把这块地就赐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够打这种战争，他不可能打包围战，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最厉害的是他们赛跑100米赛跑田径，是没有人能跑过他们。所以等到经过40年训练以后，等到真的以色列人追赶敌人的时候，你看见神带领他们的做法，那个办法不是围攻一个城，乃是从这个许多坚固的城里面把他们的蛇引出来。所以果然耶路撒冷的王呢，他一号召就把所有的精锐部队从他们的城里面就引出来了，然后就攻打基遍，没有想到最后打败的时候后路被切断了。所以后来花好多的功夫，约书亚的长日，有的人才回到他们的洞穴。所以你看见现在呢，约书亚办不到的，大卫呢居然办到了。那大卫是怎么办到的？不要忘记啊，如果耶路撒冷是京城的话，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的确确要让大卫在那登上宝座的话，那大卫任何的代价都应该做，对不对？他可以用所有的精锐的部队，因为你看光从约旦河东的就有12万人呢。所以现在如果用人海战术来包围这座城，他不可能拿不下来的，不可能拿不下来的。那么还有从罗马我们学过经验，我们知道罗马当时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是用铁锤啊去敲那个门呢、啊。然后呢，不管你这个门多么坚固，然后呢用铁锤一敲就敲出来了。但是很稀奇，等到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攻打耶布斯城的时候，这个城啊非常非常的坚固，他并没有把正规军呢放在城墙上，没有，他把所有的瞎子所有的瘸子放在城墙上，意思就是说，你大卫不要来侵扰我们，我们根本不要用正规军队和你对抗，光是瞎子光是瘸子就可以把你挡住。 所以要紧是什么？你能够把我们的瞎子打败，你能够征服我们的瞎子，征服我们的瘸子，你就能征服这座城。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城拿下来的话，这个瞎子的眼睛就开了，你就看见了，你就胜过了这个瞎子，清楚吗？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当敌人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大卫有没有用枪，有没有在外面用这么多的武力，然后用锤成那个墙啊来敲那个城门，没有的。所以很稀奇，这一次呢，大卫根本没流一滴的血，没有破坏一块的砖块，你看城墙上面没有一个缺口，是因为大卫要打进去得住这个城，征服了这座城，没有的，大卫没有。所以要记得大卫是怎么得住这个城的，不要忘记大卫怎么得住这个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他怎么得着我们。当然我们的主可以用雷轰，可以用十二万部队，可以用外面许许多，我们都是瞎子，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大卫现在神的安排不只让他得着西安，而且让他一点一滴来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大卫如果得着这个城是流血，大卫如果得这个城让许多的石头都破坏了，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大卫好像没有流一滴的血，没有用一个子弹把这个城拿下来，结果最后整个西安城，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全部拿下来了。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件事，当初我们的主得着我们，他是用爱征服我们，他没有从外面一直敲我们的门，他从里面进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把门打开的。我们怎么得救？那个西安城，西安山的那座城也怎么被大卫得着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已经时间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下午呢还要继续，请大家不要忘记带着你们的讲义，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回到这个到底大卫怎么把西安拿下来，有哪些诗刚好是形容这些事情的。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无论如何的艰难，你的话总是说出去了，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祝福这些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